噔噔噔！
大家好，欢迎来到 AC 交流电机系，我是主持人花花。
我是小玉，
糖宝宝。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顶楼风好大。
哎，你怎么声音听起来这么累啊？你这学期到底修了几学分啊？
我吗？24，啊你嘞？
我原本是20啊，但是就是有一堂课叫资料结构嘛，啊，我从头到尾没有去上过半堂课，所以基本上期中收到预警是意料之内的事情，所以我退掉之后应该就算17吧。
我为什么要退学？
就我觉得我跟那教授不太，就你知道我上了两次课，我去坐在教室上两次课，两次都直接睡，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他的作业啊、期中还有教的东西都比较难，我就觉得有点负荷不了。那、啊、你有学吗？资料结构？
有啊，林柏宏，可是我觉得他教的比较没有对我的频率诶，有一些他讲到难的地方我都听不太懂，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怎样。哎，不过听说田博文不是要去创业吗？
创业，他有讲过。
那你就没在上课啊？好啦，就不要扯远了。我觉得啊，搞不好你们两个那个枝节觉得学不太好，是因为你们大一的计算机概论基础没有打好。
不是，我觉得不完全是我们的问题。我觉得助教也要负一点责任。
怎么说？
就有些助教会重女轻男，啊，有些助教就在那边搞排挤啊。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好像有点以偏概全，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助教的点，好的点是没看到的，像是有一届男教授的助教超正，
不是，我觉得你完全搞错重点。
我搞错重点了。
我觉得我抓到你机盖没修好原因了。
不是，我觉得助教不全是重点吧，教授教的好才是重点吧。啊，教授都教的怎么样啊？
像我的技概教授就是温宏斌，然后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他教的东西应该是所有技概教授里面教最的，然后他的上机题目也都是那种，就是真的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写出来的啊，尤其是我上大学是第一次接触，其实我自己觉得多多少少对完全没有碰过程式的人去修那堂课。有那么一点不友善，因为我其实前面也适应的蛮辛苦，而且他是唯一一个教授是技概就开始用工作站在做那些打程式之类的，所以又多一个事情要熟悉。反正前面我自己觉得过得不是很快乐，但是其实认真讲，我觉得整个学期修下来，我觉得我学到的东西是很多，就是它会让你在 lab 在上机的过程中，慢慢去累积很多你该怎么处理。教授、助教丢给你的一些册子啊，或者是你要怎么去处理一些比较看起来没有章法的资讯啊，我觉得这些对我后来在修其他一些像是 OOP 这些这种课程算是帮助蛮大，所以我不后悔选它。只是如果真的没有碰过程式的人选到这堂课，可能要再多想一下。
我是觉得我教授太妈蛮适合初学者，但学起来就会真的蛮辛苦。虽然一开始很简单，他教的真的蛮慢，但是他后面就会出一些很刁钻的问题。
菜妈就是他会让你，他会把每个基础教非常清楚，然后把每个程式码都拆得非常仔细，就是你可以一步一步看着一行一行程式码去学他想要给你的东西。所以就是相较于刚刚的温宏斌教授来说是比较新手友善，但同时就是他会希望你学清楚每一个不同的概念，所以他会限制你在写 homework 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方式去写，尽管可能有其他非常快速又简单的方法，这就是有时候可能比较厉害的人会觉得很痛苦的地方。
还有哪一个教授没讲到啊？刘建南教授，哦，他就是我，因为我身边也很多他的学生，其实大家都蛮熟的，所以其实看起来他们其实上机就相较之下，不能说没有，相较之下没有那么大压力，然后可能作业也都还好，然后但是他们，你们是不是期末也有笔试？
哦，对啊，期中也有
要
啊，
手笔试考多？
就是手写 code 啊，
多节
然
课？
后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像温宏斌就没有啊，他就是纯上技巧。然后刘建南是，就是其实看起来都是蛮简单，但是他好像也是唯一一个教授是第一个学习就是计算机概论就要做专题吧。反正我那时候也是看，就是他们可能一个专题是两个人，然后要选一种游戏去做，像什么2048，然后还有什么战舰，我忘记那叫什么，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些他会给你一个表单，然后让你去选里面要你要去做哪些游戏。反正我自己是觉得那段时间他们看起来各有蛮辛苦的，就是我每次见到面他们就一直在打 code， 一直在打 code， 一直在 debug， 一直在 debug， 然后我也到处玩很多游戏。反正那我是觉得他应该还是最推荐的教授啦，而且说真的你在大一上就做一个专题，自己觉得也会做出来也会蛮有成就感。
讲到专题就不得不提赛妈的 OOP 了。
OOP 讲价讲价，
赛妈下学期他会叫我们每个人都去自己去发挥一个主题，
嗯，
然后你就要自己去设计游戏，但是他是请他的助教教啊，就如同我们刚刚说的，有些教授就
助教
助教资质就比较参差不齐啊，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东西还是自学。就是说有从那边学到什么吗？嗯，觉得大部分还是靠自己跟自己的 partner 大腿出不出了。
那你那时候专题做了？
哦，糖豆人，
糖豆人，你不做啊，你不做啊？
没有，那是因为你没玩过啊。啊，我们的花花不是也是太妈的吗？你们专题做了什么？
做的是一个像抱抱网的游戏，这其实。哇，就是做出一个专题，看到你自己的游戏跑出来是蛮有成就感的。但是你要想，就是那前面经过超级多次的 debug， 我每次跟我 partner debug 都 debug 快要崩溃。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
哦，大概是
啊，不得不说，刚刚不是提到众女轻男，讲个小故事。
好，小故事。
就之前我在专题上遇到一些困难，我就去问太妈的某助教，某阿。叉助教，
阿叉
阿叉叉法助教，我寄 email 给他，他隔了三天才回，我以为这是常态，就是助教可能比较忙。但过一阵子，我听到某一个我身边朋友的女性朋友，她寄信给阿法，阿法，哎，怎么直接把那就讲出来？就他寄给那个助教，助教都秒回，而且他们。email 当 messenger 在聊天呢、欸，这个心里还是会有一些
不平衡
啦，但能体谅，毕竟电机系女生就那几个。
我刚刚说我是温宏斌教授啊，不得不说，我觉得他的助教群很强，就是其实我们去问问题，然后他都可以很有条理的跟我们说，就是可能对哪一步想错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解决这问题比较好。然后但是他有讲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就他说我们的 lab 或者是那个上机考，就是期中考期末考，其实蛮酷的，就是他会开放你上网去查资料，他查到就是你，就是你甚至可以整个 code 直接复制下来贴上去，只要他跑过，就他不会去找你有没有抄袭，就是你跑过那分数是你的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助教就跟我说，嗯，他要我记住一件事，就是Google 是我的老师，就我后来就觉得说，哎，蛮有道理，所以我现在也会很习惯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也是有人问我问题，我就会直接把那个关键字输入到 Google 里面，然后去查，然后就会从维基百科那边得到很多东西。
维基百科？
维基？
维基分？
维基分？
维哦，哎，维基分。
哎，那既然说到微积分，那我们就来聊一下电机系的微积分老师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就是之前在选课的时候，很多学长姐都会说什么有动物的都不要选啊。啊，但我就被分配到那个鱼体的教授，然后我一上的时候就是有点小痛苦，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考古题那些非常重要，我就只是在那边可能听他的上课，然后写一些课文，就发现考出来的我其实都不太会。然后后来就学乖了，就是我就开始猛刷他的考古题，因为他是考古大师嘛，所以 到下学期的时候，我觉得就成绩真的差蛮多的。但是听以前的学长姐讲，就是他的考卷会几乎跟考古长一模一样，啊，到我们这一届完全不是这样的，他的题目形式都一样，但是他可能会把什么二 x 换成 x 平方。它这种状况就是在微积分里面，你可能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解它，就是它现在变得小奸诈一点，但我觉得整体而言还是不错啊，就是毕竟你有一个题目去遵从，就你可以知道你大概要怎么读它的课程
啊。我是那个朱成方教授，我自己觉得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他，我自己觉得他是最好的微积分教授，就是我觉得有几个点。第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他板书很好看，他的字真的很好看，真的，而且他会用不一样颜色，就不会很花，但是你会很明显看出来说他想要表示重点什么。然后再来就是他教书很有条理，修得蛮开心，因为我觉得就真的有学到东西，而且蛮喜欢这个教授的。
哇，
那、啊、你怎么教授？
听起来好幸福哦。我修阳春美了，
阳春美，
刚不是提到苏成芳板书不错是吗？
对，
阳春美他的板书好像就是仿佛写给他自己看的，后面的至少后一半就看不到他到底在写什么了。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有线上上课，但他线上上课的时候还是在写板书，然后就线上上课人完全看不到他到底在写什么，就是他说哎、欸，这个去乘以这个、哦、啊，线上上课就完全听不懂到底是哪个去乘以哪个。嗯，好，我继续讲他缺点好了。他有时候我是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没听到钟声还是装作没听到，
都没听到。
他每次拖下课至少是十分钟起跳，然后有一次他甚至拖到40分钟，我同学都吃了午餐回来了，我还在上课。
但是上课很准时。
哦，上课非常准时。而且有一次我们有同学他在下课的时候，就是他怕杨春梅没听到钟声，他设了一个闹钟。然后杨春梅就说要走就赶快走啦。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装作没听到。
但是一个蛮有个性的。
对对，但其实他还是有优点，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他蛮可爱的。我觉得
不太对。
刚不是助教蛮可爱的，杨春梅也蛮可爱的、啊。就我觉得相较其他教授，他讲起话还是蛮有趣的，但还是不推了，还是去修，还是去修速成方好了，不然你真的看不到他到底在写什么。
哎、欸，对，就是大二啊，有一堂课叫做微分方程，那、哦、这跟微积分有很大关系吗？就是是不是？微积分要学得很好，微分方程才不会学起来那么痛。
好像不一定诶、欸，就蛮多学长姐都说他们微积分都被当掉，但是微分方程还是拿个什么 A 减啊 A 加之类的。诶、欸，不过杨春梅微方跟微积分都有，欢迎可以去。如果大一可惜没修到的话，欢迎大二再尝试天天看杨春梅。
那我自己是那个、啊。代理家，好、哦，这是题外话。反正他的大一也有开一堂课叫线性代数，他是应该是三堂课吧？我记得现代是三学分，对不对？反正三堂课里面有一堂课会在玩卡户，就是线上的那种答题的游戏，反正就是真的在玩。然后我也不知道对实际分数有没有影响，反正就是玩的很开心。然后重点是，先不论说可能他的讲义变得。不是那么不错，
不是那么不错。
虽然你不一定学得到东西，但是就结果就是就分数而已，好像是真的分数很好拿。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是 A 加 A 加，然后最少都是 A。啊，对，这题外话，反正我要讲就是他微分方程一样，有在做一样的事情，反正一样玩卡户，然后他的像他这次考完期中，我有听说。有一个王中炫教授，他的期中平均可能45分左右，但是戴立家他的期中平均84分，
哇，好巧，
选下的教授，
我就是那个平均四十五的教授的学生，
啊，就是王中炫教授，
王中炫，
哦，
我蛮推王中铉的，虽然说他其中感觉就是会写到怀疑人生，但是他是真的教的还不错，而且教的很多。如果你想要把微分学好，我觉得可以去修王中铉，而且他讲话很有礼貌。比如说今天他问我们谁还没写完考卷，他说：“嗯，您们谁还没写完考卷，可以举个手吗？”
对对，哎，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是说在家就教的，可能跟我不是那么频率那么对，
嗯，
然后所以我会去上王中铉线上课。然后有一次我就记得有学生开麦问他问题，然后他讲解完之后，他就问说：“哎，同学，请问我刚刚那样回答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我说：“哇，怎么说教授会对学生这么卑躬屈膝？”
杨春美真的该学学啊，还把这学生赶走
啊！你继续讲，继续讲。王中铉还有
哦，王中铉是我少数看到上课会穿短裤的教授，超级可爱。他走起来就真的很可爱，但是还是没有杨春美可爱啦。
我三不五时就要 cue 一下杨春美，
对对对对，
真的很喜欢。
毕竟我们的花花是修杨春美的尾班啊。
对，我就是修杨春美的尾班。然后，我一开始上课，因为之前就会听到很多同学那边大一修微积分的时候，就会说他晚下课，所以我很注意他到底几点放我们下课。然后大概前三个礼拜，他都大概晚个五分钟下课。我就想说，哇塞，他改变了吗？
没有，他在等你们退学过了。
没有，他现在进阶了。他在国庆年假的时候，直接丢了5个小时的线上影片上来。他上课完全没有上到的东西。然后他年假完一开始上课，他就直接从他影片结束的那里开始上下去。他就直接不给你休息的时间。那时候我真的超错了的，然后对他送完那个国庆大礼包之后，他在段考前又送了一个2小时的礼包，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晚下课比较好，还是看影片比较好，我已经分不清楚了。说到期中考，他这次班平均51分，
哇，
比王中铉还高哎，
多
是不错的啊，我觉得
掌声鼓励。哦，但他满分105啦，所以减掉5分的话好像差不多哎、欸。但我觉得他上课算是蛮用心的，就是他会很认真一笔一画在那边写那个，在他的 PPT 上面写字，然后他会讲得很清楚。哦，他上课很温柔，同学这边可以吗？同学
怎么跟我认识的杨春美不太一样？
但哦，之前有一次就是。他哦，那时候刚好下一堂课有人要考资节，然后他那时候也是下课还没，下课钟响了，但是他没有下课，然后就有学生举手说：“老师，我们要去考试。”然后就有一群人走了，大概有7、8个，就是蛮多的。然后我想说，他应该要下课了吧？你错了，还要继续上10分钟。所以好像就是他的习惯就是要把他教完的东西讲完，他才会下课。
熟悉的春美最对味啊。
至少微分方程跟大一的可能微积分这种课程是有连接，但是像有一个很重要的大二必修叫电子实验，它就是完全是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蛮多人刚接触的时候都蛮不适应的，像你是什么教授？
王孟伟。
王孟伟
真的是大哇。
到底传说中的王孟伟是一
对
啊，形容下，
就他有预报啊，听起来还好，但是因为预报这样加上去，就是等于你一个实验要打2次东西，实验前要打，实验后也要打，
嗯，
而且他预报通常都是你根本还没学过的东西，所以你要先去理解过后，然后再把理解完的东西打上去，因为电子实验它比较特别，就是它会领先。电子学很多很多，比如说现在已经在教什么 BJT 了，但是我们的电子学还在二级体，所以我完全没办法看懂 BJT 到底在讲什么，就学得很辛苦，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打。而且王孟伟还有很多加分题，虽然说是加分题好像诶是不是可以不用做，但当大家都做加分题的时候，就等于你不做是扣分。啊，你就看着其他电子实验的 比如说他们做完三个实验，八点半就回来宿舍，然后打大乱斗啊，你就要做到十点半，然后还做不完 optional， 然后就跟助教那边干瞪眼。
那你们王孟伟的捷报哎，就通常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方法？
其实王孟伟的捷报算是好打的吧，就是不需要补充非常多东西，就是把他问的问题打完，然后可能写一些什么实验课心得，然后哦，最主要是加分题部分也写完的话，分数应该就可以拿到。但是就像刚刚讲的，他的大魔王是在预报部分，像我像他一次预报可能会有七题，然后每一题里面可能会有三个小题，然后像什么画 LT Spice 或是什么推导公式之类的，我每次写一份预报，我尽管看学长姐之前写过的东西，我可能还是要花个三四个小时，然后再加上捷报可能要两个小时，你总共就要花六个小时在电子实验上面，就很累啊。
哦，
而且你做实验的时候，王梦还会在旁边一直讲话啊，没有人，根本没有人在听他讲话，他还是会讲很开心。
他是讲课程那些东西，还是讲
我会、啊、我没有，就说没人在听。
对，我也没有在听。
啊，你嘞？你是什么教授？
我是林荣伟教授。反正
哇，
那我在这边分享一个故事。那就是有一次晚上八点四十吧，我已经从宿舍准备要出发去篮球场打球，然后突然想到当天的十二点是捷报 deadline。我就冲回房间，马上开始做我的捷报，就8:50完成。就是你知道我们捷报基本上只需要把照片贴一贴，因为那次比较不一样，那次只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啊，那个问题我又把它答得很简略，就是我就回 LED 灯变暗新的字，但是不要笑，我有加数字题。
哇，
我有加数字题，
那至少多了5秒。
对对对，反正基本上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出哪一个教授叫你去选啊，不是说其他教授不选，就是可能你要三选，
对对对，
啊，像我比较比较没有那个实力，我就只能选这种教授，那就是对吧，反正再选，哎，不然我问你，你再选一次会选谁？
肯定是王孟伟的，啊，
肯定是王孟
伟，
哦，
这么扎实耶，欸，学到好多东西耶，哎，
认命，
真的要认命啊！选电子实验之前，真的要
拜拜
拜拜啊！
好啊，聊了这么久，好像还是该回去读个期中考的。
想念杨春美的声音了，
肯定不是。好啦。反正如果大家想要听到更多有趣的故事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心小铃铛、追踪 AC 交流电机系哦。那 AC 交流电机系，谢谢你们的聆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